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阿门。
奉耶稣的名，把下午的聚会向你仰望交托。
阿门。
邀请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
阿门。
邀请神赐下智慧启示的灵。
阿门。
帮助我们在台上台下的都被圣灵感动。
阿门。
为刚蒙你仆人的口。
阿门。
赐下活水，赐下马达。
阿门。
也预备我们众人的心。
阿门。
让我们的心来敞开领受属天的启示。
阿门。
愿神你使你话语的亮光被揭开。
阿门。
帮助你的仆人能够开口讲明神你的话语。
阿门。
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力量。
阿门。
常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
阿门。
使我们行在你话语的光中。
阿门。
教导我们如何发预言的祷告。
阿门。
将荣耀归给你。
阿门。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好，我们继续讲到了发预言的祷告。现在我们讲到另一点是。我们这一天学习了发预言，向自己的人生发预言，向自己的事业、家庭、环境，甚至骸骨、坟墓。我说的坟墓是你的逼迫你的辖制你的环境，有些不好的环境发预言来改变环境。今天我们学习向发预言的另类运用，包括现在要讲到向建筑物发预言，得地为业。大家说，向建筑物发预言。
向建筑物发预言。
得地为业。
得地为业。
阿门。
阿门。
在我学习乌干达的复兴转化的历史中，我发现了有一点特别值得我们华人教会学习的。是什么呢？就是乌干达的教会善于做这种宣告预言式的祷告，他们善于发预言的祷告，善于发预言的祷告。特别乌干达的教会经常会走祷，走祷的时候呢，走祷就是一边走路一边来为这个环境祷告。祷告有的时候你可以边走边说方言祷告，或者是像他们这样会操练发预言的祷告。他们会怎样做呢？他们会有的时候会按手在这个建筑物上，按手在这个建筑物上，然后向这个建筑物发预言。就是符合圣经的，我们可以向风发预言，向以西结，向风发预言。我们也可以向建筑物发预言，包括向井发预言，井啊涌上水来等等，我们都可以向这种建筑物发预言。那么他们发言的时候会说什么？他们一般会讲，我奉耶稣的名向这个建筑物发预言，我奉耶稣的名宣告这个建筑物要有神的同在。听好了，你可以把这个建筑物先操练到你的家里，按手到你的家房子上。要我的这个建筑物要有神的同在，要有神的荣耀，圣灵要造访这个建筑物里的人，圣灵要造访这个建筑物里的人。阿门。奉耶稣的名宣告，这个建筑物里的人都要信主。因着耶稣的缘故，我奉耶稣的名要得着这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要属于主，属于神的国。阿门。他们就这样这样来祷告。当他们这样祷告对，后来呢，许多的这样的好的建筑物都成了教会的资产，都成了教会的资产，最好的楼房都成了教会的资产，都成了教会，因为他们最后宣告，因着耶稣名的缘故，奉耶稣名，我们要得到这个建筑物，得到这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要归于神，要属于神，被教会使用。阿门。所以你可以这样来宣告。这个叫得地为业，大家说得地为业。
得地为业。
这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我们可以来得着。所以在乌干达最好的建筑一般都是教会的资产，都是教会的。乌干达虽然穷，非洲整个非洲都穷，相当于中国的七八十年代那个样子，高楼很少，基本上一马平川都是平房。去非洲你就知道了，特别是东非、西非，那里一马平川的都是平房，只要有高楼， 一般都是教会的，好看的建筑都是教会的，因为他们可以穷，但是他给非洲的教会复兴，这也是一个原因。他们给神的都是最好的，他们知道把教会一定要建造的好，把神的殿一定要建造的好。所以一般教会你去那里看，教会都是鹤立鸡群啊，都是平房平房平房，一出来一个高楼，那就是教会；都是平房平房，一出来一个很好看的建筑，就是教会。所以这就是他们复兴的一个原因，他们把最好的献给神。大家说把最好的献给神。啊，信徒们住的都不是太好，因为我去过那里，连牧师住的也都不好。但是也，他牧师已经是不错了。他们是把最好的献给神，他们善待神的仆人，也把教会建造得很漂亮。毕竟他们的整体水平就相当于中国七八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啥样子？七八十年代的中国的建筑就是那样，啊，平房多，楼很少。到现在他们就这样的，所以中国在扶贫非洲嘛，非洲它是比较穷的，它是属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但是不影响教会啊被神祝福，哈利路亚，这就是个对比。中国现在应该是世界最强大的第二经济体，但是中国的教会啊还不如非洲的教会，还不如非洲的教会，所以这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中国的牧师更不如非洲牧师的待遇，所以这是我们华人教会需要学习他们复兴，也要学习他们为什么复兴。他们对神，说明他们对神是认真的。大家说信耶稣是认真的，
信耶稣是认真的，
对神是认真的，
对神是认真的。
阿门，
阿门。
不是开玩笑的，他们是认真的。你去那里就知道他们是认真的，他们对待神是认真的。所以我们学习他们的祷告方式，他们当然也有这个原因，他们奉耶稣名得地为业，奉耶稣名向这个建筑物发预言，奉耶稣名再说一遍，包括这个建筑可以是你的家，你可以奉耶稣名宣告这个，跟我一起说，我奉耶稣名宣告，
我奉耶稣名宣告。
我的房子要有神的同在，
要有神的荣耀，
圣灵要造访我房子里的人，
圣灵要造访我房子里的人，
奉耶稣的名，把我的房子，献给主，
献给主
的意思不是当聚会点，就是说你所有的本身就是主的。你不要成以为我献给主，不是这个意思，献给主神保护你。阿门，
阿门。
明白吗？你所有的都是主，献给主的意思让神来当家，让神当你们家的主，成为一家之主。阿门，
阿门。
明白我在讲什么？不要说哎呀，那个尹牧师说了要把我们房子都献给主，我们都出大街了。不是，我是说让耶稣做你的一家之主。阿们，你可以这样操练，对你的家庭也是。我讲的是他们是对非教会的资产，他们对那些最好的建筑这样来按手祷告，然后他们就说我奉耶稣名因着耶稣名的缘故，这个建筑物要献给主，要归于神。他们是信心的宣告，后来果然归于神了，被教会得着了。哈利路亚。
阿们。
在乌干达连国会大厦，国会里都有聚会，国会里他们也这样祷告。所以他们现在是以前是穆斯林的国家，现在90%以上的人口全部信了耶稣。在乌干达，从总统到下面的百姓，90%以上，100个人有90个人都是信耶稣的，而且还不都是老百姓，连国会的议员、总统都是，总统的全家，总统的两个女儿都是牧师，总统的妻子也是牧师，所以全部都信了耶稣，以前都是穆斯林。这是一个伟大的复兴，荣耀归给神。阿们。所以我们需要学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复兴，他们善于祷告，他们善于发预言，他们善于祷告。我们需要学习，我们向复兴的国家学习。阿们。
阿们。
所以很有意思的是，在乌干达那边你可以去看教会走不了多远就有一个教会， 因为教会太多了，而且都是平房平房，突然有一个高一些的建筑物，很漂亮，好像鹤立鸡群的感觉，那都是教会。所以他们把神的家弄得很漂亮，这是一个也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因为我们应该除去，特别中国的教会需要除去贫穷的思想。凭什么教会非得藏到地下室里面？中国很多教会都在地下室，凭什么教会非得弄得像一个丐帮一样？谁说的？丐帮知道吗？说丐帮没有人，有人还特没反应。教会不是丐帮，丐帮啊，丐帮不知道啥意思，乞丐的聚集地。你们这里不像，但是在我们那里，河南的很多教会农村弄得真的像丐帮一样。教会就像你见过没，还有土坯房子的，自己住的都很好，教会弄个土坯房子，废弃的啊，做教会。自己现在都住上小洋楼了，教会弄个土坯房子。我说看你这一点，你就难复兴。自己住的天花板的房屋，教会弄得像丐帮的不如，还想让神祝福你。每个信徒奉献，我就不信盖不出来一个楼房来啊！大家住的都，现在农村住的都挺好，教会弄得跟丐帮一样，可悲不可悲？所以好好思想思想。非洲呢，大家都住的土坯房，然后教会弄的是小洋楼，特别好，这是天壤地别，这就是这个差距。所以这是人心的问题，你要把最好的献给对方，面的时候把最好的献给人。当然我不是对我们教会讲的，我是对看视频的家人讲，因为你们还是不错的。所以在这个好些，但是好些教会他的意识不对，他活在一个贫穷的思想里，把不好的给神，自己不要了给神，自己住在天花板的房屋里，自己弄得可好，对，给神的他就吃，自己不用了。一点不夸张，也许你们没经历，我经历过好几次。在我早期传道的时候，我去一些教会讲道，他们最后给你封一奶茶，你知道吗？我当然，我到现在我从来都不收奉献的，但是说他都想笑。有的时候我想想，主啊，神的百姓真是什么样的都有，太有意思。有的时候走了给你，有的是不说路费的事情，没有路费，或给你送点水果摘，这也行。有的最可怕的是，有的给你送鸡蛋，还是那种咸鸭蛋、咸鸡蛋，还都已经臭了，我就知道这是他腌多了。传道人来了，终于可以还能送个人情，还不浪费。所以我说这些人他不是蒙福的。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都经历过，这是真实的。因为我们中原地带是这样的，当然你们好像往南方就好一些，但是也感谢神，神都让经历让操练，但是在中原地带仍然出了很多神的仆人，感谢主。但是我告诉你，这次我跟你说的都是真实，没有一句假话，都是真实的所以但是我知道这个是需要调整，我们需要祷告，把不好的献给神，这是不对的。神要说残疾的神都不要，又把好的。还有我跟你说，教会中国教会混乱在哪里？有一点非常可怕的地方，混乱在哪里？很多的家庭孩子本身就是父母管不了，社会也不要，你可以说像社会的渣子一样，他就送到教会里面，然后上一个神学，出来就分配上来当成牧师了。这样的人根本没托付，也没使命，出来全部都祸害教会在国外这种事情是不可能，是不可思议的。想要做牧师不是那么容易的，在中国不是有些都是垃圾，送到教会，然后摇身一变上两年神学，出来我是牧师。谁说你上几年神学就可以做牧师的？实际上从来没有这样讲，你得有护照。更有些更可怕的，所以混乱在哪里？我跟你说，有些事情属灵的事情不能乱来这些是把这些有残疾的献给神，最后给教会带来混乱。教会不是垃圾中转站。阿们，要把最好的投生给献给神。教会不需要，特别你奉献出来你是干啥的带领会众的，这是带领会众下地狱的。将来你说你是真的是，你是在奉献，你还是在祸害教会？这些人将来都要受极重的审判。因为神说了，我的法则是什么？把头生的最好的献给我，残疾的不要。阿们。他们把不要，教会都不要，垃圾都送到教会， 所以中国教会好多都是，我跟你说，中国教会有好些传道人都是这样，所以教会乱七八糟的，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都能在教会发生。可不可以我们要祷告，求主洁净他的这个教会，非常可怕。我刚才想说什么，还有一点也还有一点很可怕的，就是总而言之，我们要知道就是有些人，还有一些人没有神的呼召，但是去找一些有名望的人为他按牧，把他安立成牧师，那是从神来的案例。神并没有安立你，神并没有告诉你，神并没有信任你，然后出来就说我就是牧师了啊，是不知道找谁给他按立一下牧，对方也不了解他。有些人就做这样的事情，这个很可怕的，不合神的心意，这是用凡火献给神，这是极其可怕的。我们侍奉神要认真，这不是开玩笑，不能献凡火。所以我们要的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呼召，从神来的承认。圣灵承认你，圣灵会给你恩膏，会给你权柄，众人也会认出来。哈利路亚，我们不要去要那个浮名虚名，也不要认为啊，我被按牧了我就是牧师，然后觉得很骄傲。究竟你有没有做神让你做的工作？究竟你有没有祝福到神的百姓？将来都要向神交账，交不了账就完蛋了。所以我们要向神交账，神的仆人要向神交账。阿门。好，言归正传，就是我说到这些也是包括观看这个视频的家人们，需要祷告。中国教会的乱象非常多这些事情都是说到，你要给国外的人讲，他们都觉得闻所未闻，匪夷所思，我们会有这样的混乱的事情。所以但是教会真的有，因为神怜悯我们华人的教会。阿门。好，我们言归正传，讲到了这个我们需要学习乌干达的教会的复兴转化在得地伟业上我们需要学习，我们要向风发源，向建筑物发源，向这些圣灵感动你可以向他来发源按手，在他要按手，按手是一种按手是一种属灵的一种连接，也是一种属灵的很有能力的一种祷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为自己的孩子按手，向建筑物按手来，当然你不要对，你不要去按那个佛庙啊。所以我要讲清楚，有的人他就去按那些偶像庙去。难道圣灵会感动你的？不要去乱来的，那个东西是污秽的，污秽的不要摸它，可以为它祷告，但不要去摸它，污秽的东西不要沾染不要沾染。感谢主提醒我，提醒大家不要去摸污秽的东西。阿门。
阿门。
手是圣洁的，不能摸那些污秽。对于污秽的，你可以祷告，但不要去暗示。一般的建筑物都可以暗示，什么商业楼啊、水电都可以暗示。妓院不可以，然后偶像庙不可以。好，我们需要来圣灵也会提醒。总而言之，圣灵会提醒你。阿门。好，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耶利米书那个总姐妹们还来念耶利米书一章第十节，这是发言祷告的另类运用。听好了，今天下午讲的信息很实用，你要听好了，也许你从来没听过因为但这些是我实地考察总结出来的，所以我知道它管用，分享给大家。在发言祷告的另类运用，我们先来认识耶利米书一章十节。
耶利米书一章十节，看呐，我今日立你在列王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起覆，又要建立栽植。阿门。
阿门。好，这里面讲到了神说，我看呐，我今日立你在列王列国之上，这给耶利米说的话，当然也是给我们说的话，给我们的权柄。听好了，你看神给的权柄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这是一个拔出拆毁的权柄， 你也有的，跟你旁边人说你也有的。
你也有的。
神给你的。哈利路亚。等一下我会告诉你怎么使用这个权柄，这个权柄不是用在人身上啊，有了不要兴奋。有的人会乱用的，这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武器，用不好了要人命的，所以要用好。等一下我们会讲怎么用，但你要知道，首先你要知道你有，然后又要建立在一起，又要建立在一起。那么这是六个词，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就是拔出、拆毁的这种权柄，就是一种毁灭性的权柄。你都知道肯定是毁灭不好的啊。把它们拔出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是为了建立在一起。大家说拔出、拆毁，
拔出、拆毁
是为了建立在一起，
是为了建立在一起。
阿们
阿们。
所以你要清楚这一点，建立在一起，这是，所以你的心态要正确。我们祷告有的时候倾覆，你用在什么方面呢？一般是用在邪僻的这些偶像的祭坛，比如说你可以运用权柄在偶像庙等等，你可以来拔出拆毁啊，因为你有这个权柄，但是目的是为了灾绝建立。但你不能去攻击那些偶像庙里的人，监督物可以。等一下我们会具体的讲一些见证和应用。我先在宏观上讲，首先你知道拔出拆毁的目的是干什么，是为了建立在一起好的，把不好的拔掉，建立在一起好的。阿们
阿们。
不是为了报复，也不是为了攻击某人。等一下我们会讲具体的应用就明白。来，我们再看一个经文，来印证这个经文，在马太福音15:13。
马太福音15:13，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
好的。对，耶稣也教导我们说，栽种的不是天父栽种的，都得拔出来。阿门。
阿门。
对，拔出拆毁是为了再次建立。包括教会里也是这样，我们也可以宣告拔出拆毁主要。有的时候圣灵经常感动我，为我这个教会祷告，我说主要拔出这个教拆毁啊，我们教会这个教会一切不出于你的建造，不是天父所栽种的啊，人意的建造，巴比伦的建造，淫乱的属灵淫乱的建造啊，一切不出于天父的建造，宗教的建造，奉耶稣名拔出拆毁啊。阿们
阿们。
然后不能停在这里，继续祷告，主啊，求你再次建立啊，我天父所栽种，公义圣洁，对圣灵的渴慕，复兴，你想说啥说啥，总是都这开始说好的，从你在教会建立在一起，这一切好的从上头来的。阿们
阿们。
教会进入神的心，这样的祷告是很核心心意的。阿们
阿们。
我们并没有涉及到任何人，你只要从原则上说，神知道该怎么做，你这样祷告神知道该怎么做。阿们
阿们。
所以这个也可以运用在教会的建造，这个经文也可以运用在教会的建造，但是当然它会更多的运用在那边，等一下我们讲那一边，先把这边讲好，就是教会里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做拔出拆毁的祷告，我也许拔出拆毁一切宗教的祭坛、宗教的圣坛、仁义的建造、巴比伦的建造、巴别塔的建造等等啊，照圣灵感动啊，拔出拆毁克拉伊堂的建造等等。等等，都是这样啊，开一档就是截档啊，等等，然后甚至你可以说拔出拆毁耶洗别的建造，耶洗别就是传讲假道、传讲似是而非的道理，来属灵的淫乱啊，诱惑信徒，在其录的几个书信里面，你可以根据那个七书信来做拔出拆毁的祷告，运用到教会里面，可以这样的宣告。阿们。在这个过程中不要提任何人的名字，不能去针对人，就是这是针对事儿。阿们。神从来没有让你去咒诅一个人，所以因为这种祷告类似于有一些咒诅性质，所以它很有极强的杀伤力，所以你要用好了，可别不能对着人来这样祷告。对着神祷告就麻烦了，所以你的口是有权柄的，不能对着人，这个炮火要对准。 对着这个啊事儿，或者是偶像祭坛等等啊。现在我说的是教会里的运动，然后再次建立，主啊，再次建立，神你要再次建立的啊，属天的啊次序，属天的圣洁啊，公义、喜乐、平安啊，神你的次序在我们教会中，你的荣耀在我们教会中，再次建立渴慕的心，复兴在我们教会里面啊，这都随便说了，阿门，
阿门。
想说啥说啥，当然都是好的。愿意你们教会成什么样，你就宣告，这是发预言，在你的教会里发预言，宣告天父要再次建立。神啊，奉耶稣名宣告，神啊，求你在我们教会再次建立一切，你要再次建立一切，你要再次建立啊，一切从上头来的，让我们教会啊是照上头来的样式来建造，什么的教会合神心意啊，对圣灵敞开，满有圣灵，阿门，满有能力，满有影响力。影响力也可以宣告出来，教会应该有影响力。好，那么我具体的来运用在另一方面，怎么运用呢？比如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啊，如何运用这个拔出差事的祷告？我先给大家做一个见证啊，做一个见证，明白？还是李文斯顿牧师的见证。李文斯顿牧师呢，他现在是在这个，因为我们是关系比较好，我比较了解他的事情，他有很多的事情值得我学习啊，你听了挺也挺精彩。他现在在坦桑尼亚那里宣教，去那里宣教的时候呢，他们教会起初是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后来人数越来越多，想要换堂址啊，换堂址的时候呢，刚好他是每一天开车去到他的教会啊，去到他教会的时候，他会一定会路过什么呢？路过他们城市中心有一个很大的夜总会。他说我每次路过这个夜总会，就是俱乐部嘛，我就能看到妓女从这头接这头一直排到接那头，嫖客们就像购物一样的选妓女，很多的妓女都在这样的俱乐部门口卖淫、贩毒，各样的罪都充满了那个俱乐部那个夜总会。所以他说每次我路过的时候，我都会有感动来咒诅这个俱乐部关门，向这个俱乐部发预言，向这个俱乐部发预言。发预言很简单，就是说我奉耶稣的名啊，咒诅这个俱乐部关门。其实他咒诅就是拔出差会的意思，所以我奉耶稣名咒诅这个俱乐部关门，不能咒诅人啊，俱乐部，咒诅这个俱乐部关门。他说我这样啊，咒诅了一年的时候，差不多一年的时候，也不用很复杂，就是开车路过，可能窗户上开着车，你说还能停到路上祷告半天了，他开车瞟一眼，然后就一边开车一边说一句，结果就这样。后来发生一件事情，你知道吗？这个发生一件事情很精彩的。他说一年以后，这个俱乐部真的倒闭了，那个房东不租给这个老板了，俱乐部的老板被这个房东给赶走了，为啥赶走也不知道。那房东其实赚了不少钱，但房东可能跟他有过节了，房东也是地头蛇，房东就把俱乐部老板赶走了，就不给你租。后来那个俱乐部就空了，那房东宁可不赚这个钱，就不给他租了，房子就空下来了。这个事儿离不离奇？挺离奇的啊，房子就空下来了。后来更离奇的事情才有的，就是过了半年，那个房东信了主，因为他经常为这个俱乐部祷告啊，虽然说是咒诅这个俱乐部关门，但是神做得很好，神让这个俱乐部关门了，然后房东被信了耶稣。房东信了主以后，也是因着他祷告的，房东信了主以后还加入到他们教会，你看多么巧，因为他为这个俱乐部祷告，所以你种什么收什么，让这个房东加入他们教会。然后就听说他们正在为寻找新堂址祷告，那房东就说了，不用找，我们这个地方很大，现在空了半年了啊，奉献给教会使用啊，那就连随便装修一下就可以用，那俱乐部多漂亮，我们去过夜总会，都装潢得很好，所以他就使用了那个地方作为教会使用，一个最邪恶的地方，卖淫、嫖娼、贩毒的地方，现在成了全一个成了这个城市的医治释放的中心，很多人在那里得医治，神迹经常发生在他的教会里面，有21个艾滋病都得了医治，啊不，12个艾滋病都得了医治，艾滋病啊。 艾滋病都得了医治，而且是有医学证明的。啊，那里他说我们聚会经常会有神迹。以前是一个污秽的地方，你说多污秽，最污秽的地方，但现在成了一个医治释放的中心，成了一个帮助人的地方，祝福人的地方。坟墓成了一个骸骨复活成了一个军队，坟墓成了一个好地方，能祝福人的，哈利路亚。所以我说你发给他祷告，以前让你头疼的，现在让会成了你的祝福，现在会成了你的祝福。神真的很奇妙，他就是操练的就是发预言的，这是发预言祷告的另类的运用。就是你知道发预言的祷告就像一把双刃剑啊，有攻击的一面，也有防守的一面。所以他使用这个攻击的一面，攻击黑暗权势。奉耶稣名，他说我就一句话，奉耶稣名咒诅这个俱乐部关门啊，这是合圣经的，因为耶稣还咒诅无花果树枯干的。有人说怎么可以这样的？可以这样祷告，是因为你不懂。耶稣有没有咒诅无花果树枯干？你敢说耶稣？你为什么？你怎么能咒诅呢？耶稣还咒诅法利赛人？当然都是在圣灵的感动里，我们不是随便来。但是这样的祷告很有杀伤力，要注意，不能滥用，一定要在圣灵的感动下。阿门。
阿门。
啊，一定要在圣灵的感动下来运用。所以，在我记得还有一个见证，我曾经看过叶光明也有一本书，他上面也讲了他咒诅一个俱乐部发生火灾，果然就发生火灾，当然不是他照着自己的血去，而是圣灵感动他说。大伙要吞灭这个俱乐部，因为那个俱乐部很邪恶。果然他祷告了一个礼拜，那个俱乐部就发生火灾，后来就没有了。但是这他说这是圣灵感动他，所以这个是很厉害的，我们要一定要谨慎，不能够滥用，但是可以在圣灵的感动下，而您知道他是这样的，你可以这样来祷告，让他关门，然后神拔出，这叫拔出拆毁，然后神就会栽培建立。你看拔出拆毁了这个俱乐部以后，栽培建立了，在同样的地方栽培建立了教会，看见没有？看见没有？栽培建立了啥？教会。很多人是惊呆了呢，还是没明白呢？是不是没有想象过可以这样来运用神的话语啊？是因为我们孤陋寡闻，所以需要学习。所以他们这样的祷告还没有说完啊，他这个见证还很精彩，在后面，后面他们后来他们就开始在那个俱乐部建立了他们的教会，然后他就带领他教会的弟兄姊妹开始为他俱乐部旁边还有两个俱乐部，开始为他旁边的两个俱乐部做同样的祷告，要求信徒们每天路过的时候要向他发预言，就是咒诅那两个俱乐部也关门。这个是可以的，因为他们在那里天天犯罪，那里已经成了一个邪恶的去处，成了邪灵聚居的地方。我们可以发出拔出拆毁的祷告，阿门。你只要被圣灵敏感，你都会这样祷告，除非你已经活在宗教里太久了，所以你的眼睛已经瞎了，你已经不懂了，你已经麻木了。所以愿神医治我们的眼睛，阿门。
阿门。
我们开始领圣灵会带领，有的时候圣灵会感动我做类似的祷告。圣灵会带领你。总而言之，大家说圣灵带领。
圣灵带领。
阿门。
阿门。
所以圣灵带领你，还有更具体的话给你。所以在一年之内，他们咒诅他们教会旁边的两个俱乐部也都关门倒闭了。一年之内，这两个俱乐部也关门倒闭了。哈利路亚。后来最精彩的来了，他们就把这两个俱乐部都买下来了，因为挨着教会，都成为教会的负资产。成为教会的停车场，成为教会的副楼，哈利路亚。所以你看，便宜就弄到了。以前的那些俱乐部都成了教会的资产，借着宣告发预言的祷告完成了，这叫得地为业，是不是得地为业？
是啊。
感谢主，所以我们要学习这样的祷告啊，我们要学习这样的祷告。所以，那么你就可以具体的运用到我们可以用这个经文具体的来运用到拔出拆毁的经文，我们可以用在这个撒旦邪恶的祭坛，就比如说酒吧了、夜总会了、红灯区啊、偶像庙宇啊等等，都可以这样来祷告。 甚至网吧我觉得也可以，因为网吧现在也坑，也是坑爹的地方，很多小孩子都被他们祸害死了在网吧里，有没有？总而言之，圣灵会带领你啊，不用我讲，圣灵会带领你啊。现在有的基督徒咨询我可不可以做网吧的生意，我说你里面还有没有圣灵，你这问题不需要问。现在父母们都头疼的，孩子都已经是无法无天了，孩子都已经卖给网吧了，你还要去做人口贩子，你这都是人口贩子。你挣的那个钱你敢奉献到教会吗？神都不要，那是黑钱。阿们。所以我们要对圣灵敏感。总而言之，这个运用可以运用在这些领域，自己去想。那么神给了我们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大家说，神给了我一把锋利的双刃剑。
神给了我一把锋利的双刃剑。
我要开始使用。
我要开始使用。
阿们。
阿们。
使用，做拔出拆毁的工作，来拔出拆毁仇敌的工作，再去建立神的工作。阿们。
阿们。
这是大原则。再次强调，不要针对人。不要针对人。如果你不用的话，那就好像是跟这个丢盔卸甲解除武装有啥区别？很多基督徒都不会使用，因为我看大家的表情就知道啊，包括我们在座的估计绝大部分都不知道，不会使用，不会使用的人居多，会使用的人很少，所以这是一个一个真理缺陷的地方，我给大家补上了。所以我们要学习我们要来操练方言祷告的另类运用，就是双刃剑的另一面。双刃剑就是两面都可以杀伤，两面都可以杀敌。阿们。
阿们。
我们来读一个经文，在诗篇149篇。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那里开始读。那个从这边是第几节？
诗篇149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灵的会中赞美他。愿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与新安民因他们的王快乐。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及鼓弹琴歌颂他，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他要用旧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愿圣灵因所得的荣耀高兴，愿他们在床上欢呼，愿他们口中征战神为刀，手里有两刃的刀，为要报复一刀，刑罚万民，要用链子捆他们的君王，用铁镣锁他们的大臣，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他的圣灵都有这荣耀，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阿
们。你看这里很有意思，他说他的圣名都有这荣耀，神的圣名，神的圣名是不是你？
是
是不是？
是。
对你旁边说，你是神的圣名。
你是神的圣名。
你有这荣耀。
你有这荣耀。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什么荣耀呢？怎么来使用呢？前面的经文就在描写了，愿圣名因所得的荣耀高兴。什么荣耀呢？愿他们在床上欢呼，愿他们口中称赞神为高。然后开始出现了，手里有两刃的刀，就是他有荣耀，能使用两刃的刀，就是我所讲的双刃剑。什么是双刃剑呢？对吧？发预言的祷告可以算是你的双刃剑，神的话就像双刃剑，发预言的祷告就算是你的双刃剑。有两刃的刀，两刃刀干啥呢？所以读经要慢慢的读，要想神在说啥啊，会要报复列王，刑罚万民，要用链子捆他们的君王，用铁链锁他们的大臣。这里面所讲的君王啊、列邦啊这些等等，万民啊等等这些，你要明白他是讲属灵的。你知道国度，每一个国家上空都有一个国度的魔君，比如说在丹尼祷告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波斯国的魔君和希腊国的魔君，有没有？这两个是人吗？不是，他们是魔鬼。波斯国和希腊国本身是有两个人做国王的，有没有？有实体的人，但是圣经中出现的波斯国的魔君和希腊国的魔君，他说是魔君，不是人。 因为这两个人跟这两个魔君跟加百列天使长打架，天使长都被他俩拦住了，被绑架了。后来米迦勒过来救了他，释放了他。所以这两个是波斯国的魔君，那是啊那个国度的最高的邪灵啊，魔鬼的一个将领啊。所以每个国家告诉我们，每个国家上空都有一个啊国度的魔君在那里啊，所以他辖制着这个国家。所以啊，波斯国的魔君和希腊国的魔君，但是神说我们有权柄可以捆绑，要用链子捆他们的君王。链子是什么呢？就是通过你祷告的权柄，链子就是你祷告的权柄。耶稣说你们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我在天上给你们确定，你们所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就给你们捆绑。阿们。是不是这个说的捆绑是捆绑啥？捆绑邪灵。我在天上就给你们捆绑。天上是哪个天上？二层天。三层天是天堂，二层天是邪灵所在的，不是一般的邪灵啊，二层天是空中属灵系的恶魔所在的区域，是撒旦的那些魔君们高级将领所在的地方。他们根本不在地上，他们是在二层天啊。但是我们在地上，你说主要我们在地上，他们在二层天，我够都够不着，咋办呢？主说不去，没关系，你在地上捆绑，我在二层天派天使就我可以够着，我派天使去把他捆住。阿门。所以当我们在地上捆绑的时候啊，但是不是捆绑人，听好了，捆绑邪灵。大家说捆绑邪灵。
捆绑邪灵。
阿门。所以在运用这个你运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我们是捆绑邪灵，我们不是捆绑人。而后面的经文呢，就出现了要后面的经文就讲到了我们需要这个干什么呢？需要把你们所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就给你们捆在地上捆绑；把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就给你们释放；把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释放的是谁呢？大家说释放人，
捆绑魔鬼，
释放人，
释放人。
所以一定要运用好啊，不要捆绑人啊！你为人祷告，千万不要捆绑人，不然你要捆绑了他，他就更不信耶稣了。要捆绑他背后的邪灵。好，我们具体的来再次来回到这个经文，用链子捆他们的君王，用铁镣锁他们的大臣，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他的圣灵都有这荣耀，也讲到我们有权柄施行审判，就是捆绑他施行审判。不是说我，你要有的人对邪灵的祷告其实进入极端了，我们对魔鬼的祷告我已经教导大家三句话就可以捆绑停止赶走，就是捆绑停止离开。我奉耶稣名捆绑在某某人背后运作的邪灵，捆绑。我奉耶稣命令他停止对这个人的一切工作。阿们。因为你有权柄命令他停止，这是你的权柄，耶稣名的权柄，停止不就行了吗？然后我奉耶稣命令你离开，离开他，三句话都是符合圣经的。但有的人现在千奇百怪啊，奉耶稣名，你这个魔鬼，把你扔到油锅里炸炸，皮扒扒，筋抽抽，奉耶稣名咋地咋地，给你关屋里坑里。你给我拿出一个经文，找出一个经文依据。魔鬼是个灵体，他没皮没筋，你上哪抽皮扒筋？这是想象的，啥什么都有。所以有的人他这个，你说这些话有意义没有？那邪灵以为，邪灵一听，还捆绑我嘞，圣经都不懂，他在底下就在嘲笑你。你看这个人多傻，圣经都不知道，就你还想来捆绑我？回去先念几年，再念几年圣经再说。邪灵都在下面嘲笑你，要不要说外行的话？要说内行的话，我们要有经文。我说的三句话都是有圣经依据。魔鬼不是怕你，他怕的是神的话语。阿门。
阿门。
拿神的话语。耶稣也没有说现在是要把魔鬼扔到无底坑或扔火湖， 耶稣在地上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不是说了吗？他说我们的日子还不到，你不能把我们，意思就是你不能把我们扔到火湖里。耶稣就说是的，耶稣也没说，但是耶稣确实这样做，那你就去猪群里吧。耶稣那个时候都没有权柄让他们去火湖，你哪有权柄？不是你该操的心，你要操的心就是把他赶走捆绑，命令他停止就可以了。阿们啊，因为污鬼在地上他就要游来游去，现在地球是他们的活动的场所，因为他们的日子还不到，到了神自然会把他们扔到火湖里。阿们。所以你没有权利，我们要知道你的权柄在哪里，不要去说一些没意义的，不要去给魔鬼安排地方，那是神的事，你只要把他赶走就可以了。然后神也在这里提醒我们，有什么圣灵有啥荣耀呢？用链子捆他们的军团，用铁镣锁他们的大使。当我们这样捆绑的时候，就好像有铁镣一样，在灵界里面就好像有铁镣有链子，就把这个邪灵捆绑了。捆绑多久那你就不用操心了，反正神会把它捆绑，起码你那个事儿是解决了。哈利路亚。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这个审判不要误解了，不是有些人说的没事。哎呀，有的人说我恨这个鬼，所以我要折磨折磨他。你折磨不了他，关键是他说我恨这个鬼，你可以恨鬼，这个没有问题，可以恨鬼啊，但不能恨人。你可以恨鬼，可以恨鬼，阿们。你要是怜悯鬼，那就说明你不正常。有的人，我跟你说，有的人活在蒙蔽里啊，什么都是爱，没有恨罪的心，没有忌邪的心。我说你为啥不爱魔鬼？魔鬼最可怜，他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天天等着这下火湖，他不可怜吗？他一点盼望都没有，你咋不去爱魔鬼？这些人他下一步就是爱魔鬼，已经被魔鬼洗脑了，那思想都不正常。我们的神是恨罪忌邪的神，所以你必须恨罪忌邪。阿们。不是一个字爱能解决的，爱要爱在真理里面，不要极端，你爱在错误里面那不是爱啊，那是属肉体的，属情欲的，所以那是神不纪念的，甚至可以说是在犯罪。所以我们千万要记住，要爱在真理里面。对仇敌不是人啊，对邪灵对魔鬼我们是应该恨恶的，因为知道他的工作跟我们是势不两立的，我们是恨罪忌邪。阿们。所以神给我们这个圣灵都有这荣耀，可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没有使用这个荣耀，浪费了这个荣耀，被魔鬼欺负还不知道反抗，可不可悲？跟你旁边的人说，要使用你的荣耀，
要使用你的荣耀，
神给了你这个荣耀，
神给了你这个荣耀，
把你的两刃剑使好，
把你的两刃剑使好，
双刃剑，
双刃剑，
两刃刀，双刃剑，神给你的武器多好，不用。如果你不使用，就成菜刀了。我告诉你，成钝了的菜刀，连菜刀都不如。所以我们要使用。所以圣经上出现一个经文挺有意思的，有时候我发现圣经很有意思，在有一个旧约，哇，每个经文他说，那使刀剑不经血的必被咒诅，那使刀剑不经血的必被咒诅，啥意思呢？就什么叫刀剑？这说的什么意思？说神给你的两刃剑，你不让它经血，你就活在咒诅里面。这个意思就是说，神给你的两刃剑，经血的意思是经仇敌的血，因为你去做属灵征战，捆绑魔鬼的时候就是用剑刺伤他，你知道双刃剑能捆绑还能刺伤还能释放，该捆绑捆绑，该释放的释放，他都是有权柄。阿们。神给的武器非常先进，会自动识别，你尽管祷告。哈利路亚。那你这样去捆绑，用神的话去抵挡魔鬼的时候，就是刺伤魔鬼，就是使你的刀剑惊血，就是使你的刀剑惊血。阿们。啊，你要明白圣经在讲什么。但神说不使刀剑惊血的必被咒诅。哎，你可以看到很多基督徒活在被魔鬼的掳掠里面，咒诅魔鬼攻击他， 欺负他就是咒诅，魔鬼伤害他压制他，所以因为他不是刀剑身躯，所以魔鬼就记住这个基督徒他根本不会用剑，我就天天在他们家门口等着欺负他，让他后来祝福，因为邪灵会带来祝福。而你常常使刀剑惊血，邪灵看见你，他会看见你的双刃剑。在灵界里，邪灵是有眼睛的，他可以看到你的双刃剑天天都在滴血，他知道这个人善于征战，很害怕，不敢靠近，靠近你就会刺伤他。当然你杀不了他，但是你能刺伤他，刺伤他也够受了，刺伤他他也不舒服了，刺伤他就是一些奥秘了，没有说他要养伤多久，但是会刺伤他是肯定的。阿们，刺伤他他是一定的，他受伤是绝对的，但是死不死就不是我们管的了，因为他的时候不到，但是刺伤他他起码对你长记性了，以后不会再来找你，否则你就所以圣上不使刀剑惊醒是被咒诅。言外之意，这样的人也是懒散的，说明他就没打祷告，你祷告怎么会不使刀剑惊醒呢？有的时候我们祷告都会发动征战，圣灵感动你去用神的话去抵挡魔鬼，就会使刀剑惊醒。所以这也是在讲我们其实这个话也是在给谁说的？给那些不祷告的人说的使刀剑惊醒。我觉得只要你用神的话祷告都会刺伤魔鬼，那么你都会使刀剑惊醒。一个不使刀剑惊醒的人，说明他就没有用神的话祷告，说明他是一个不祷告的人。一个不祷告的人肯定活在咒诅里，这是没有疑问的。阿们。因为圣经也说，新约也这样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咒可诅。大家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咒可诅。读过这个经文没有？说明不爱主的人是要被咒诅的。说的是基督徒，不要认为哎，这外邦人，这是写给教会的，所以你看清楚，新约是写给教会的，跟外邦人没关系啊。如果你不爱主，也是被咒诅的。所以你看到有些基督徒火热的时候没事，又也来聚会，又来祷告了，你发现他家里开始出事，他自己也出问题了，因为他被咒诅了。谁咒诅的？神咒诅的。所以需要悔改。阿们。一个不祷告的人肯定是个不爱主的人，不爱主的人自然是被咒诅的。所以那不使刀剑惊血的人必被咒诅，这个经文是吻合新约圣经的。阿们。
阿
们。对你旁边的人说，要使你的刀剑常常惊血。
要使你的刀剑常常惊血。
那就意味着你需要常常用神的话来行使捆绑释放的权利最起码底线要求你常常使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就是刺伤魔鬼，魔鬼就会受伤逃亡。哈利路亚，耶稣就是这样，每次面临魔鬼的试探，圣经上说，经上说，经上说，经上说，魔鬼每次都被刺伤逃亡了，后来魔鬼就不来了，因为他已经被扎了三个窟窿了，他长记性，所以他就逃跑了。所以我们需要用神的话，神的话就是两刃的剑。大家说神的话，
神的话
是圣灵的宝剑，
是圣灵的宝剑，
就是两刃的剑，
就是两刃的剑。
阿们。
阿们。
好，那么我们讲清楚了圣灵的荣耀。现在你知道你要悔改你有没有使用你的荣耀？要把这个圣灵的荣耀先给你了，你就使用出来。所以这个荣耀呢，就是捆绑释放的荣耀，能够拔出拆毁这些不好的栽植建立好的。阿们。
阿们。
使用你的权柄。所以旁边人说，使用你的权柄。
使用你的权柄。
诗篇二篇八到九节，诗篇第二篇八到九节。
诗篇二篇八到九节，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阿们。
那神这也提醒我们了，神愿神要求我们要扩大我们的格局，要求列国，求地极，不要光求鸡毛蒜皮的小事。然后神还给了我们权柄，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大家说铁杖，
铁杖
代表权柄，
代表权柄。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神给了你这个权柄，跟你旁边的人说，神给了你权柄，
神给了你权柄，
你要使用，
你要使用，
阿们，你要使用，你使用这个神给你的权柄，能够将列国啊，如同摇将的瓦器打碎。意思就是说，你的权柄是够大的，可以啊，打过列国，为国家的好。哈利路亚，可以为国家的好。所以你有这样的权柄。其实这些经文都是在告诉你，你要使用啊，拔出拆毁的权柄啊。把他们如摇将的瓦器摔碎，摔碎了以后重新栽植建立，就是把那些撒旦的建造、黑暗国度的建造，利用权柄把它摔碎、打碎。铁杖打到瓦器上，会发生什么事儿？瓦器是不是碎了？啊，碎了再重新让陶匠再造一个好的。我们的神就是陶匠，阿门。所以。你知道破碎的目的是为了再次建立。所以你说，哎呀，这个太可怕了，这个什么基督徒不是很温柔的吗？该温柔的时候温柔，该啊征战的时候征战。耶稣要娶的是心腹战士，不是光心腹，还要是战士。阿门。心腹战士，所以我们要做心腹，还要做战士。啊，不会打仗的心腹是不能嫁给耶稣的。善于征战，阿门。那么。好用啊，神已经给你权柄了，神并没有让你使用你的花拳绣腿，神让你使用的是权柄，圣灵的宝剑在你手里，阿们。神没有让你赤手空拳，是让你用圣灵的宝剑去刺伤魔鬼，这是你要使用，阿们。哎，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将的瓦器摔碎。可悲的是，很多的弟兄姐妹不会使用，还活在蒙蔽里面。现在一个大蒙蔽就是什么都是爱，神是爱，犯罪的也没事，神是爱，什么都是爱。你咋不去爱魔鬼呢？我就想问这样的人，你怎么不去爱魔鬼？魔鬼很可怜，在地狱里很孤单，为什么下地陪陪他？你不是爱他吗？蒙蔽就是一种瞎眼，真理都没有了。神不要没有底线的爱，任何事都有底线，阿们。你的底线在哪里？在圣经的真理里面，有没有违背圣经的真理？所以我们要使用我们的权利，黑暗败坏的东西不拔出不拆毁的话，永远无法再去建立好的，因为它占了地图，白占地图的都要拔出。在新约里面经常出现白占地图，旧约也是白占地图的，要拔出，重新再去建立。阿门。你种庄稼是不是这样？
是。
这个红薯秧子种了几年了，每一年就不出红薯，你还种不种？不种了咋办？我想种小麦。哎，要不要把它拔出来？你不拔，我问你咋种地？所以这是个原则，神是这样，必须要拔出拆毁这些不好的建造，魔鬼的建造，不是从天父来的建造。都要拔出拆毁，然后再一次建立啊，好的，这也是个祷告策略。这里面就牵扯到了你要啊征战，你要使用这种双刃剑的那进攻的那一面，锋利的那一面。所以啊，那个不是没有爱，那是情感真理的爱，拒邪的爱。阿门。
阿门。
没有拒邪的爱，神不喜悦你；神喜悦拒邪的爱，神喜悦真理的爱，神不喜悦情欲的爱、肉体的爱。被蒙蔽的爱，那不是从神来的爱。阿们。啊，神要求我们有啊阿加佩的爱。爱这个词在原文里面有阿加佩的爱，有菲利普的爱，还有那弟兄相亲的爱。阿加佩的爱是神的爱，还有一种叫做肉体的爱。神要的是神的爱，阿加佩的爱。大家说阿加佩的爱。啊，所以汉语翻译不出来，啥都是爱。你看看原文，它还有三种爱呢。神要的是阿加佩的爱，阿加佩的爱就是他翻译他这个英他那个原文就是阿加佩，啊，有的人把它翻译成爱加佩，也挺有意思，嗯，起码你还知道有这个词，爱加佩，它是阿加佩，啊，我的意思你要知道，你明白这个词它代表什么？它代表着神的爱， 像神那样的爱。神的爱是拒绝的爱，神的爱是有罪必逃的，神的爱是像烈火一样烧尽一切的渣滓，神的爱是舍己的爱，神的爱是不讲条件的，神的爱就是哥林多前书说的爱诚有忍耐，这都是神的爱。阿门。
阿门。
所以但是就是没有肉体的这种爱，情欲的爱，连魔鬼都爱，可怕。我告诉你一点都不夸张，现在末世混乱，大混乱，大迷惑都会出来。一个大迷惑就是以打着爱的标旗迷惑普天下，宗教都大联合了，在爱的旗帜下，伊斯兰教跟佛教跟基督教跟这个各样的宗教都能够在一个屋檐下开会，都能够在一个屋檐下讲爱，来结宗教大联合，这是魔鬼的爱。神要我们分别为圣，阿门。我们可不会跟这些乌合之众联合，这些是属于神的国，怎么能跟撒旦的国联合呢？好，所以我们要注意。其实我想讲一点注意一点，就是在这里呢，我们不是去咒诅哪个人，而是捆绑其背后的黑暗灵界权势，拆毁他背后的黑暗权势。阿门。来看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
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阿门。
阿门。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意思就是说你的敌人不是哪个人，属血气就是人，人是属血气。前面意思说注意你的仇敌不是哪个人，是谁？乃是那些执政的、掌权的。注意这些执政的、掌权的是讲这个撒旦国度的分等级的这个魔鬼，这是最低层次的魔鬼，最低层次的邪灵叫做执政的邪灵，然后是掌权的邪灵，然后第三个层次的就更高层次的魔鬼了，这故意降临了，叫做管辖着幽暗世界，再往上就是最厉害的魔鬼，叫做天空属灵气的恶魔。这一类魔鬼不居住在地球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居住在二层天，他们是最高将领，撒旦的最高将领，居住在众星宿上。我在给师父给大家说的那个见证，那个撒旦的那个一个很高的祭司，他只给二层天星宿上的魔君签合约，所以他的法力很大，因为他所服侍的对象是二层天的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在网上有这个视频，看到灵界的真实。但是不管怎样，他后来得释放，因为耶稣的名还是超乎万有的。哈利路亚。好，听好了，这里面说我们是与其实我们是跟人征战，是跟那些就是这样各样层次的魔鬼邪灵，就是撒旦国度来征战。阿门。哎，搞清楚了，所以我们搞清楚以后，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的仇人不是哪一个人，而是他背后的黑暗的权势。所以我们要捆，那怎么做呢？我们要用捆绑释放的祷告，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到十九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到十九节。
马太福音十八章到十九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阿门。
阿门。这就耶稣告诉了我们一个祷告策略，叫做捆绑释放的策略。刚才我已经提醒大家了，大家说捆绑鬼，释放人，你这两个经文要在一起运用。你的对象不是仇敌，不是人，是鬼。在邪恶的人，神都盼望他能悔改，因为神就是爱，他确实盼望人人都悔改，不愿意看到一人沉沦。阿门。所以我们要捆绑这个人背后的黑暗权。所以怎么操练呢？奉耶稣捆绑某某背后，让他 比如说赌博，让赌博的鬼，让他让他淫乱的鬼，让他爱玩手机的鬼啊，奉耶稣的捆绑，奉耶稣的捆绑他啊，就是捆绑这个邪灵，阿门。啊，然后奉耶稣的名命令这个邪灵停止对他一切的工作，阿门。这是行使权柄，停止，停止工作。因为撒旦他的工作就通奸杀害毁坏，你必须停止他的工作，他就会停止，阿门。这是一个权柄，就好像交警一样，交警他站在那里，只要他穿上交警的制服啊，他手势一挥，停车，靠边停车，那个司机他必须得靠边停车，要不要？
要。
为什么？因为他有交警是有权柄，这个车要说比那交警厉害多了，哪一下把他压成肉饼没问题，他俩打架谁能打过去？但是他不敢压过去，为什么？我交警有权柄，他不敢。邪灵也是这样，如果人跟邪灵打架，一个邪灵打个几千个人松松的，邪灵的力量很大，鬼附的人拿锁链都锁不住，铁链都给你挣断，把人像小鸡一样扔飞。我说邪灵附体的人力量很大，但是我们不是用肉体跟他征战，我们有权柄，阿们，你不需要跟他掰手腕，谁劲儿大你掰不过他，你用权柄，奉耶稣的名命令你停止，停止，停止对他一切的工作，那就要停止。这就是教你所说的停车。你要有这样的，我为什么说教你帮你有信心？在灵界里面，你就像交警一样，你奉耶稣的名命令他停止，邪灵必须要停止，因为你奉耶稣的名了。阿门。他敢不停止，你就再奉耶稣的名命令他，必须要让他停止，因为他惧怕耶稣的名，耶稣的名代表了权柄。那些司机为什么惧怕交警？因为交警背后代表了政府，他代表了权柄。他要是敢不听话的话，马上就要把他抓起来，关到监狱里面，是不是？所以他知道他的下场是什么。邪灵也是这样，他如果敢不听你奉耶稣的名发布的命令，当然你要有信心，那么神会刑罚的，所以他必须要听，他不能违反灵界的这种法则。耶稣的名是代表着天国的权柄，他必须要听，你也要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认识，你的信心不够，他也不听你。其次，你的生活有破口有一些的罪恶，是你的信心会产生漏洞，他也不听你，因为你有破口，你在黑暗里面生活的基督徒无法对魔鬼有多大的权柄，因为你本身就是黑暗，所以魔鬼也是黑暗。他说你跟我都一类人，你还要来找我的事。有的时候有这样的见证很多，有四个人去赶鬼，那个鬼附的人把这四个人的丑事都说出来，四个人生活这么坚定，结果四个人都羞耻的逃跑了，谁也不敢跟这个鬼赶鬼，因为四个人都不称心。所以鬼说你们就你们比我强哪去，还来赶我。所以神的权柄是在圣洁的人手中，要有圣洁的品行，阿们。为什么？因为你不能在黑暗里赶出黑暗，你需要用光赶出黑暗，阿们。所以我这是题外话，但是我想提醒大家，就是说神给了我们权柄只要你是个正常的基督徒，你是有这样的权柄，你可以捆绑释放捆绑鬼，然后最后捆绑命令他停止，然后命令他离开，阿们。三句话记住，命令他离开，其他的不用多说，说多了你就没有意思了。哪个交警让停车还说一大堆废话，三句话都挺多的，你再说一大堆废话就不像是有权柄的人了。我们不是跟魔鬼商量，而是运用权柄，阿们。跟你旁边人说，你不是跟魔鬼商量，
是
运用权柄命令他，
阿
们。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法则，所以神说捆绑，然后说释放，释放人，释放这个人，奉耶稣名释放，阿们。有了基督徒的祷告就是说啊，可怜可怜我吧，你看可怜可怜他吧，可怜可怜我吧，你看这个人他也很可怜的，这样祷告了好多年也没有效果，难道神不知道可怜他吗？神比你还可怜他，但神要求你行使你的权柄， 圣灵也在等你说行使你的权柄，阿们。如果你不说不行使你的权柄，神就不做。你要知道神的法则是这样的，所以我圣灵在等你来发言说神的话，来向他行使权柄，行使你的权柄，神就会把这个事情做成了，圣灵就会做，阿们。圣灵会让关门了，圣灵就能拔出柴扉了，然后再去建立。就像我们刚所讲的这几天所讲的信息啊，都是如此。其次一点，听好了，要注意不能祝福错误的对象，否则就与他的恶行有份。我们不能咒诅人，但是我们也不能随便祝福，因为你所祝福的必然兴盛。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所祝福的
必然兴盛。
你是有祝福的权柄，
你是有祝福的权柄，
不能滥用祝福的权柄，
不能滥用祝福的
权柄。阿们。就像不能滥用拔出拆毁的权柄一样，也不能滥用祝福的权柄。你要祝福错了，你就与他的恶行有份。为什么呢？在加拉太书，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一章八到十节。
加勒太书一章八到十节，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那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那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阿们。
好，这里面讲到了有一类的人我们不能祝福他，叫做传假道的。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说明他在传假道，而神说这传假道的人是被咒诅。当然这个咒诅不需要你来执行，是神会咒诅他，只要你传假道，神自动会咒诅他。阿们。你不需要去咒诅他啊，但神在这里提醒我们，你也不能祝福他，否则你跟他就属于一类人，因为神所咒诅的你也能祝福呢。阿们。我们来看旧约一个故事，你来认识这一点：神所祝福的你也能咒诅，神所咒诅的你也能祝福。在民数记二十三章第八节，旧约民数记。来，这个你们不用翻，你们把手都放在，让宗姐妹来念，就一句。
民数记二十三章第八节。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阿们。
好，到这里不用翻经文很多，你就听我讲就好了。这里面其实就是一个法则，神说我没有咒诅的，你岂能咒诅？就是说神不咒诅的，你也不能咒诅。阿们。那么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反面思想就是说，神没有祝福的，你也不能祝福。阿们。而且我们刚才读了加太书，这类传假道的明显是神所咒诅的，是不是？他就要被咒诅，是不是？神说了他就应当被咒诅。阿们。所以你不能祝福传假道的。为什么我要讲这个经文？因为我发现很多基督徒无知到可笑的地步。还有比他更瞎眼的吗？居然为传假道的人也为他祝福。你为啥不祝福魔鬼？我告诉你，祝福他的他就兴盛，他兴盛他害死更多的信徒，你就与他的恶行有份。你这瞎眼到极点的地步，难道你里面没有圣灵吗？圣灵感动你为他祝福吗？我就不相信了。所以这些人的灵性你可见到达什么地步，瞎眼到什么地步。神没有祝福的你也能祝福，而且这是神所咒诅。对于传假道的人，我们怎么祷告呢？我们也不去咒诅他，因为他已经被咒诅了，不需要你来咒诅，神已经咒诅他了。阿们。你能祷告的就是主啊，求你拯救他，你也不要为他认罪，因为这些人是已经活在一个很可怕的光景。我们只要为他祷告，主让他悔改啊，并且禁止他，不允许他在讲台上再来传讲讲道，让他静默不言，不要再祸害神的百姓，并且赐给他悔改的心。阿们。就够了，我们也不咒诅他，但绝不祝福他，但可以祷告禁止他的口，不再祸害神的百姓。阿们。对待他们是要有祭邪的心，这可不是你要爱的，神爱上你，所以神才说 才给了我们这些经文来做保护，否则的话照人来说肯定要咒诅，但是神说我的话已经咒诅他了，我们所要做的是了解神的法则，神是不愿看到一人沉沦，乃愿看到人人悔改。阿们。但我们绝不祝福他，如果你祝福他，你就与他有罪了。很多人不知不觉在犯这个罪，你会释放邪灵来搅扰你，让你更加的被迷惑，更加的糊涂，更加的蒙蔽。传假道的人背后有很多的邪灵的，是邪灵蒙蔽他，那是一种蒙蔽的人。但是我们为他祷告，绝不祝福，只求主赐给他悔改的心，并且禁止他的口不说，在将来不能再发言。阿们。其他事交给神，神怎么做是神的事，但神是爱，神往往还给人机会，所以这个祷告就是给他机会，让他悔改就行。你祝福他，他就更嚣张了，他认为他没有错，他会死得更快一些，因为他在谎言里被欺骗得更深。而你主啊赐给他悔改的心，可能他还有救，禁止他不再祸害神的百姓，在他不去祸害神的百姓的时候，魔鬼也会不会那么加强控制他，因为他不去祸害神的百姓的时候，他会得到反省的机会。再加上你们的祷告，神赐给他悔改的心，这就足够了，这是最好的祷告方式。阿们。但绝对不能祝福，如果你祝福他就麻烦了。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约翰二书，在启示录前面，约翰二书一章九到十一节。
约翰二书九章到十一节。白月
啊不啊对对对，
白月我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的就没有生，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阿们。
那凡越过基督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这是在讲信徒的，就是你不遵守主道的就没神，因为耶稣说唯有遵循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天国。阿们。你不遵循天父旨意，神说你就没神，你不要说我是信耶稣，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守主道就遵循天父旨意。阿们。下面说若守着教训就有父有子，按遵循天父旨意就有父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就说如果就像现在恩典福音，我告诉你不要相信恩典福音，恩典福音就不是传这教训，恩典福音所传讲就是让你不认罪不悔改，怎么样都行，而神说唯有遵循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阿们。这里说唯有常守这教训的才有父有子，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守的，还不是一次不守，是不常守的，就没有神，等于是没有救恩，失去救恩了。阿们。谁要是传讲跟这句话有相违背，他就是传假道的。阿们。符合这个特征的，我们可以看到明显恩典福音就已经是假道了，他就是让人失去悔改的心，不守主的道，神就是爱，怎么样都行。而传讲这样道的人是被咒诅的，不需要你咒诅他，神已经咒诅他了，但你绝对不可以为他祝福，而且你还能不能干什么，下面说问他安，也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他是无辜的啊。你要接到他家里问他安，你看这很简单，问他安啥叫问安，见面或者是向他表示善意都不行，就是我们见面说个话啊，你吃饭了没有，这就算问安，意思就是你向他表达善意，就是与他走，就算是与他的恶行有份，就与他的恶行有份，神是这么圣洁的。阿们。意思是你要立场坚定，划清界限，大家说划清界限，与这类人划清界限。阿们。不要再说神是爱，就是我的弟兄，我要爱他，我要啊怎么样怎么样，你不认识神，神是忌邪的神，这个时候是神发怒的时候，神对这样的人是有极大的愤怒，所以你最好远离他，不要沾染污秽，也不要向他表达善意，神说否则你就与他恶行有份，那你就冤枉了，你要再跟他恶行有份，神不会对你好的，你会得到一些审判，所以而那你不就冤枉了吗，那么那你就吃亏吃大了，所以我们最好听主的话， 因为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他很圣洁，他很分别为圣，你必须要分别为圣，阿们，然后认识神的属性。所以对待这样的人，我们记住了啊，可以那样祷告，但是绝对不能够祝福，否则你就是连问安都不行，你还敢祝福他。所以基督徒不要活在无知里面，有的基督徒什么祷告都是啊祝福他啊，就差没祝福魔鬼了。所以这些基督徒是眼睛被蒙蔽的，愿神怜悯我们。千万记住，要照着这个，我讲到这里是圣灵提醒我，因为有很多这样的基督徒无知，无知会让你灭亡，不要无知，阿们。我们来看神喜悦的心，在启示录2:6，启示录二章六节。
启示录2:6，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伊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阿门。
阿门。你看，神对这个教会说的话，他说了好多责备他的话，但神还说，啊，你还有一件不错的事，还我还是比较喜欢的，我认可的一件事，就是你恨恶，恨恶谁？尼格拉伊党人的行为。尼格拉伊党人是干什么呢？他们是讲错误的假道的，传假道的。他们把教义改了，尼格拉他们一党改了教义，但不是全改，改了部分，半边对半边错。就像现在假道都是半边对半边错，不会有全错的，全错的没有人会被迷惑。但神说，你有一个可取的一点，就是你虽然啥都不好，但是就一点，我还是喜欢你。哪里？他恨恶传假道，大家说恨恶传假道，
恨恶传假道，
恨恶错谬的道理，就会让神喜欢你。阿门。想要让神喜欢你吗？这里说你要恨恶，看清楚没有？所以为什么？因为神是忌邪的神，忌邪的神，你必须要恨恶。如果你对什么都是包容的态度，那神就把你扔到地狱里，地狱里啥都包容，全部烧。我们不是对啥都包容的，我们对不是对什么都包容的。阿们。我们是分别为圣的，该恨神所恨，爱神所爱。跟你旁边说，恨神所恨，
恨神所恨，
爱神所爱，
爱神所爱。
阿们。那神说，这你就这一点可取了，我就夸夸你吧，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啊！神说这也是我恨的。你要知道，神他是有情感的，他恨的东西你要爱，那就麻烦了。神对扫罗说：“把那个亚玛利人的王杀掉，所有的人都给杀掉。”结果那个扫罗单独留了亚玛利人的王，杀完了就留个王。你说他这个扫罗真是做的这个事儿都不可思议，咋想的也不知道，留下这个亚玛利人的王。后来神咋说？神说你既然留了亚玛利人的王，那么你就用你的命代替，吓不吓人？我跟你说，我们不要不认识神，你要是做错了一些原则性的错误，你承受不起那个代价。神说你既然留了亚玛利人的王，好啊，你的命代替他的命。扫罗最后就这样死了，从那一天开始，扫罗注定了他的灭亡，因为神说你的命代替他的命。后来扫罗就自杀了，自杀他就下了地狱，因为亚玛利王是下地狱，他就下地狱陪他。所以我们千万要记住，神所恨恶的你必须恨恶，否则神说你的命代替他，神看你跟他一样，可不可怕？不要不认识神，要认识神。神在原则性上不允许我们犯错误啊，一些事你可以犯错误，神赦免，原则性的错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扫罗这个错误要了他的命，神说了全杀掉他，非要留给亚玛利人的王，这咋想的？这是魔鬼迷惑的，所以我们不要被魔鬼迷惑了。神所看重的事情，你不能不看重。我们再读启示录2:14-16。
启示录2:14-16，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伊党人的教训， 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阿们。
阿们。你看到这里就是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责备啥？有，因为在你那里就有教会了，就是一个教会，就是在你的教会里面有人居然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巴兰就是假先知嘛，就是服从了假道。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伊岛人的教，你看这个教会出现了两种假道，他居然神在责备教会的领袖，你都没有负责好，你让这教会出现两种异端，所以神特别责备他，神非常愤怒。阿们。千万记住，我们作为领袖的，可千万不要让教会出现假道，否则神会发大愤怒在你身上。很容易做到的，真道你知道就行，跟这个不同的你就宁可不要，不能跟风。阿们。所以圣经说，把你们起初所领受的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阿们。起初所领受的很简单嘛，你都知道，信主信到现在，那恩典福音明显跟你起初所领受的不一样，你为啥要接在心中？这就是愚昧、跟风啊，付出惨重的代价。然后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就是这些被假道迷惑的人都要被神攻击，当然领袖也逃不了。所以我们再来看下个经文，还是启示录20-23节。
启示录20-23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纳那自称是先知的仆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你又他们行奸淫，实际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来我要叫他必窝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叫他们同受大灾难。大叛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必要照你的行为报应你的个人。阿们。
阿们。你看神又一次责备，这是另一个教会责备什么呢？责备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自称是先知，我说的这个太像了现在的教会，现在教会很多人自称先知，自封他是先知，自封的，我先知性的，自封的，你要打个问号。阿们。真正的先知也不会自封，真正的先知是谦卑，不要认为能发预言就是先知，满足先知的护照的最小得同时具备三个恩赐：发预言，或者是知识言语，或者是智慧言语的恩赐，然后还有辨别属灵。这四个恩赐，起码三样你会有，才能算作先知。很多人只不过会有一点发预言，发的不准确，离先知差18000里远。真正的先知必须满足三个条件，这四个恩赐中他必须具备三样同时具备，特别辨别助灵必须有，辨别助灵恩赐的很少，辨别助灵是神给特召的，那个辨别助灵的恩赐很少，所以很多的先知根本不是先知，只不过是能够发点预言罢了，发预言不算什么。阿们。所以不要自封先知，发预言不算什么，知识言语的恩赐，还有智慧言语的恩赐，还有辨别助理的恩赐，这三样你也得有，才能算是先知，那要求就高了。所以我们不说这个话题，但我想说的是不要自封先知，否则你就已经被蒙蔽了。然后自封先知的妇人，其实神说是耶洗别，原来他们是被耶洗别的灵所辖制的，耶洗别的灵，特别姐妹们要小心，当然弟兄也小心，耶洗别的灵不分男女都攻击，但是往往会攻击姊妹如果你认为我能够看一下，我能够发预言，我就是先知，那你就会被耶洗别的灵选中攻击你，让你更蒙蔽，让你的启示更加的掺杂，你就会成为被神愤怒的人。所以要谨慎，我们一定要小心，在这个先知发预言的这个领域里面，我们必须要学习更多的晋升到神的话语里面，不要自封先知，就是不要自己说自己是先知，不过你能发预言而已，而且发预言还分层次，你发的预言准确率有多高呢？有的发预言 十句有三句有三句是对的，七句是错的，你还是不要发预言，好好的读经，这是可以查验，可以分辨的。所以我们我们也鼓励发预言，我们并不是禁止，但是你可以在这个程度上，如果你真有先知的呼召，你需要更发展出更多的恩赐来。阿门。不要满足于我能发个预言就好，那不够，还需要有别的启示性的恩赐才能做先知。好，然后这个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邪淫奸淫，这里面是讲属灵的奸淫，属灵的奸淫就是似是而非的道理。主如此说，然后有的先知喜欢说主耶稣如此说，然后啪啪啪啪搞了几页，我看了不看。我说一般来讲神说话斩钉截铁，不跟你说那么多废话，你这几页中也许有一句是耶稣说的，其他的不知道你从哪里构思出来，你掺杂的。一般来讲神说话不说废话，阿门。你可以说主是说，如果你非常确定的话，这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往往这样说的人，他并不是耶稣真的这样说，只不过他自己的掺杂了很多魂力的东西，甚至蒙蔽在那里面。但我知道神说的话非常重要，神也不说废话，阿门。所以不要太轻易相信那些弄一个长篇大论都说这是神说的，神可能跟你说了一句话你就说一句话，神说一句你不要说一千句，人喜欢这样，神说一句你说一千句，然后说神如此说，你吓唬谁呢？很多基督徒真的被他吓到了，要故弄玄虚，要谦卑的服侍神，说了一就是一，你不要搞到十。有其实很多时候我发现，包括神给我启示也是一就是一，我经常祷告主啊，你给我的启示一就是一，不要让我把一说到十，那就过分了。当然也说是从神来的，但是从一说到十，其他的九分就是你自己加的，那就可怕了，就需要悔改。如果你长期这样，就会被蒙蔽的灵、谎言的灵开始搅扰你，其实就是耶洗别的也会来搅扰你，是你自己留的破口。所以我们要我讲这个道就比较深了，这给同工们讲的。总而言之，你要注意一点，就是一定要谦卑，一定要谨慎，注意耶洗别干的是属灵的奸淫似是而非的道，假意象掺杂的东西假启示掺杂的启示，我们都需要来查验分辨，要谨慎谨慎，好的，千万不要自大，一旦自大了就很容易被耶洗别攻击，被他趁虚而入。所以在先知预言领域，我们当然我鼓励还要继续走下去去操练，但是要谦卑谨慎的操练一下，因为这个是比较危险的。最重要能保守你的是神的话和你跟主的关系阿门。你必须真正的先知必须在神话里上是通达的，这能保护你。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看了，我要叫他并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就是接受他教导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他就是他的儿女，也就是接受他道理被他洗脑的以及像他这样来做事的，这些都是他的儿女，叫众教会知道。你看神要击杀他们，神的审判大不大？所以要小心，要小心，我们的神是严厉的。所以我告诉你，最稳妥的要把神的话吃透，通达神话语的人能保证你在这条末世的道路上走天路，绝对是力上加力，稳步前进，不会有那么多危险。阿门。如果你不通达神的话语，什么都能迷惑你。这个世界太乱了，末世太乱了，末世各样的假道异端邪说都出来了，各样撒旦的军队迷惑人的灵都出现了，所以这些邪灵，这属于邪灵的高级将领也都出现了，要迷惑末世的教会。所以什么能保护我们呢？对真理的渴慕，通达神的话语，与神的亲密关系，一个纯全正直的心，圣洁生活能保证我们稳妥的走天路。阿门。其他的都不是你要重视的，你要重视的是我说的这些， 其他的你是在这个基础上来追求，保证你没有问题。阿门。啊，你不要把那个当成主要的，那你就麻烦了。魔鬼可以从一百个条路上来击败你，因为你已经走偏了。要重视的是神的话。弟兄啊，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经上说，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你看神说的话多么好。弟兄啊，你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阿门。这是你要做的啊，这是你的主打歌，其他的都是休闲音乐啊。主打歌一定要唱好，这是你要唱好的啊。圣灵里祷告和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阿门。无论你想发展什么恩赐都是这样，无论你做什么事奉都是这样，在至圣的真道和圣灵的祷告这两个大块你要做好。好，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一章九节。
希伯来书一章九节，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
阿门。那神要求我们做到要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公义就是圣洁，做圣洁的事，正确的事。恨恶罪恶，所以神就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也就是说神就会更膏你，提升你，抬举你。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恨罪自己的心。阿门。每个人站起来，我们来祷告。开口祷告，回应这个信息，求主来把这个真理种到我们里面。每个人都开口，扬起你的声音，不要闭口，不要默祷。现在请你开口祷告。
Şirin bana kalma şirin kapsam. Sana etti aslında bir şeyler. Hem de bir şey. 圣洁，圣洁，圣洁，你 是主，圣洁圣洁圣洁，你是主，长老与天使向你俯伏敬拜，高唱圣洁圣洁圣洁，你是主，圣洁圣洁圣洁，你是主，圣洁圣洁圣洁，你是主，长老与天使向你俯伏敬拜，圣洁圣洁圣洁，你是主，圣洁圣洁圣洁，你是主，圣洁圣洁圣洁，你是主，长老与天使向你俯伏敬拜，圣洁圣洁圣洁，你是主，
主正在彰显他的圣洁，让你看，主要开每个家人属灵的眼睛，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得见你的圣洁，看到主住在人不可见的大光中，他圣洁的大光遮蔽你，圣洁的大光如同衣服垂下遮蔽你，主彰显你的圣洁，让我认识你的圣洁，领受得见主的圣洁，主啊，开我的眼睛，亲自做事，彰显你的圣洁。 彰显你的同在，彰显你的圣洁，让你的圣洁属性提升我们，得见主的圣洁，得见主的圣洁，得见主的圣洁。主啊，赐给我们悔改的灵，悔改的灵，主的同在就在我们中间，安静的领受，让主将悔改的灵放在你里面，使你得着悔改的能力、圣洁的能力、恩罪尽邪的心浇灌下来，浇灌下来，领受，可以张口来领受，凭信心喝进去，深呼吸都可以，先知性的行动，领受。圣洁的大光继续充满照耀，充满照耀，充满照耀，充满充满每位家人，包括观看这视频的家人，奉耶稣的名，指望你圣洁的大光，圣洁的灵，悔改的灵进到他们里面，充满他们，奉耶稣的名求，得着悔改的能力，除掉我们脸上的帕子，让我们看见神的圣洁，让我们看见主你是怎样圣洁的一位神，你的眼中不容杀死，像烈火一般烧尽罪恶，燃烧我们，燃烧我们。主啊，降下火来，降下火来，领受圣灵的火正在浇灌，是主洁净的火，领受，奉耶稣的名领受，奉耶稣的名领受，把圣灵的火从头到脚，从你的手领受进到你里面，领受圣灵的火充满，圣灵的火充满，圣灵的火浇灌下来，从主宝座上来的洁净的火焰，炼净你的教会，炼净你的教会，主啊，焚烧我们，烧尽魔鬼的工作，烧尽教会里魔鬼的工作，烧尽教会里这些灵里的淫乱，灵里的淫乱，属灵的淫乱，奉耶稣的名。主啊，圣洁教会，圣洁教会，主啊，赐给我们祭献的心，继续领受，像火一样临到你了，像火一样临到你的手，通过你的手进到你的身体，那是圣灵圣洁的火焰，洁净的火焰，领受，领受。领受洁净的力量，把圣大会的领受祭邪的心赐给我们，主，将祭邪的心赐给我们，将祭邪的心赐给我们。在神的同在里，有捆绑，有释放，有权柄，有恩膏，在你的口中。现在奉耶稣的名，每个人来开口发预言，来宣告：为主赢得城市，为主赢得家庭，为主赢得社区，向你的城市，向你的家， 向你的教会来发预言，来做得地为业的祷告，雷拉开口，加入好基督在神的同在里，来宣告，雷拉开口，说奉耶稣的名，我把我的家献给你，我的家献给你，我把我的家属于你，我的家从老到小都要侍奉你，我的家从老到小都要给你歌唱，我的家属奉耶稣的名，我的家献给你，耶稣的名，耶稣的名，向我们家被高举，耶稣的名，向我们家被高举，后浪到先浪，我奉耶稣的名，向我的家发预言，我的家啊，你要侍奉耶和华，我的家啊，你要兴起，为神发光，我的家啊，你要属于神，我的家啊，你要侍奉神，主啊，你是我的一家之主，我的家，我的家完全属于你，不是把他天打，后人是名，回到家庭一切我给工作，离开，离开，离开我的家，不是他很大，对不起大恩，不是他很大，满地不是，不是他大事，满地空的。
神要栽植
在埃及建立他这个城市，神的荣耀要在这建立，神的圣洁公义要在这建立，神的喜乐平安要在这建立，圣洁悔改的灵要在这建立。在这个城市的人，神要造访这个城市的人，神要造访，神要造访，要将悔改的灵倾倒在这个城市的百姓，要将悔改的灵倾倒下来，悔改的灵倾倒下来，圣洁的灵倾倒下来。呼吸吧，听到了呼吸吧，马里乌斯，那里乌斯，阿萨乌斯，马伊尼苏达伊巴，瓦拉马西乌达，阿布查克斯，谢谢大家上来。奉耶稣的名，把你的城市献给主，每个人开口祷告，奉耶稣的名，把你的城市献给主，把常州献给主，奉耶稣的名，把常州献给主，向你的城市发预言，不是发预言，教会要得到仇敌的成败，合神心意的教会要兴起，得到仇敌的成败，不是发预言，不是发预言，得到这个城市仇敌的成败，关于圣诞，把心灵空气的，他做了气的。不是要给他我这一天把西亚和我的好事到我是不是把西亚我来给你的是我是我是我这一天我这一天我这一不是拉给他我这一拉了给三这一不是三这一不是比巴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我感谢你将仇敌的城门赐给和你心意的教会，在这个城市里和你心意的教会要得到仇敌的城门。我的灵要是要复兴，想要将是要复兴，要是要复兴，在这建立复兴，在这建立复兴，在这建立复兴，在这建立悔改，在这建立悔改，在这建立改变，突破突破更新，要来到这个城市的教会，来到这个城市的教会，曼德利利拉，教会要兴起，要发光，不是啊，要复兴，要复兴，要复兴，乌拉巴西的巴拉巴拉去，乌拉巴拉巴西的巴拉巴拉，把你的城市献给主，乌拉巴西的巴拉巴拉巴拉巴西，曼德利利拉巴拉多斯达，伊利利利巴拉巴圣达雷利拉莫苏达，曼德利利拉巴西达，曼德利利拉巴圣，曼德，曼德，曼德，曼德，圣德利拉巴西，阿德利卡拉巴西达。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所发的预言，愿你来应允而行。特别我们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城市所发的预言，求你应允而行。我愿意把我们的家庭献上。我愿意让耶稣基督在我们家庭做主。感谢你拆除我们家庭一些偶像的祭坛，家族性邪灵的祭坛，使我们的家不再侍奉偶像，使我们的家要开始侍奉神，使我们的子孙后代都侍奉神。我们的家庭永远有神的祭坛，愿你在我们家庭做拔出柴扉的工作，拔出柴扉一切不出于我父的建造，在一起建立一切从天上来的祝福，天父的再去建立，天父的建造领导我的家，让我的家完全属于神，让我的家人被圣灵造访，让我的家人都来侍奉神，让我的家人都来归信你，因为神要造访他，因为圣灵要造访我的家人。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宣告神你的灾区建立，要临到我的家。主啊，也感谢你赐给我们祭邪的心，赐给我们圣洁的恩膏，悔改的恩典，圣洁的灵，悔改的灵，祭邪的灵赐给我们，赐给每位观看的心灵的家人。主啊，我们也奉耶稣名向我们的城市发言，奉耶稣名宣告常州属于神， 常州取主耶稣。
阿
奉耶稣宣告，耶稣的宝血要浇盖这里。
阿
耶稣的宝血要浇盖这里。
阿
奉耶稣宣告，神要在这里做拔出拆毁、拔出拆毁、倾覆的工作。
阿
且仇敌的建造、无出于天赋的建造，拔出拆毁。
阿
特别把常州的教会交在主的手里。
阿
奉耶稣宣告，神要在教会里做拔出拆毁的工作。拔出拆毁一切人力的建造。拔出拆毁一切宗教的瑕疵。拔出拆毁一切偶像的丘坛。拔出拆毁一切的巴别塔。一切的巴比伦。一切的不是从天父来的。从魔鬼来的。从人意来的。奉耶稣的名拔出拆毁。奉耶稣的名宣告，灾职建立要临到。神的灾职建立要临到。神的灾职建立要临到常州的宗教会。神要灾职建立公义。圣洁，悔改，敬畏耶和华的灵，远离恶事，犯罪祭邪。只要在这建立复兴，复兴，复兴，突破，突破，突破，对圣灵的渴望，对圣灵的敞开，邀请圣灵，圣灵的江河，圣灵的浇灌，要临到常州的众教会。神，你要再次建立，你要做成你自己的工作，再次建立天父所要再次建立的。主啊，感谢你使常州合你心意的教会要兴起，合你心意的教会要兴起，被圣灵敞开的教会要兴起，在圣灵里，在真理里前进的教会要兴起，要得着仇敌的城门，要得着常州仇敌的城门，要得着常州仇敌的城门。耶稣，感谢你，要赐下复兴。说将荣耀归给你。
阿门。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
阿门。